我们出到营外。第二天早上，麦从林里的懒惰中醒悟过来，他的祷告重新恢复了起初的恳切，不再只为赚钱或石开通去西方的道路祷告。他开始为还在越南的家人祷告，也为在祖国、为基督受苦的基督徒们祷告。一天读圣经时，他读到希伯来书13章12到15节。 所以，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出到营外。 这几个字似乎从书页中跳了出来，穿透了他的灵魂。他稀奇神放在他心里的呼召，回到越南分享我的道，告诉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来呼求我的名。麦知道在越南服侍基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。他知道回应神的呼召意味着要受苦，但他想回去。 他已经告诉过神，他会做他要求的任何事情。如果他要求他回越南，那么他就准备回去。他也清楚笼罩在越南上空的黑暗权势有多深重。他的家人就是一个例子。从小时候起，他的家就一直设着一个暗红色祭坛，上面摆着敬拜三个先人的香龛：麦的祖父、曾祖父和高祖父。 等他父亲将来去世后，家人会撤去高祖父的香龛，而为他父亲另设一个。越南人相信鬼魂无处不在，像大多数佛教徒一样，麦的家人尽力平息他们。他们会杀一只鸡或宰一头猪当做祭物摆在坛上，然后有节奏的念咒语邀请他们先人来吃祭物，以获得他们的好感。麦渴望能与家人。 与那些活在越南可怕黑暗中的人们分享神的话语的真理。在基督徒们再次聚会时，麦说他要宣布一件事情。他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我听到了主的声音，他对我说话。”他还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，几乎跟家人一样亲。神呼召我回越南，他想让我与那儿的人分享他的爱。 把真理告诉他们。许多信徒的反应非常迅速，但并不是麦所期望的。那是邪灵的声音，有人喊道：“这不可能来自神。”一个老年妇女说：“很快地合上手中的圣经，神把你带到香港，他会安全地带你走向自由。他会帮你赚钱，资助你的家人。神是不会让你回到越南去的。如果回去，你会受苦的。” 一个男人说：“我知道你会的，我也见过许多基督徒受苦，苦难甚至可能会让你离开神，他永远不会要你回去的。”麦看着他的男朋友，希望从他脸上看到一丝支持的微笑，但没有微笑，也没有支持的话语。他背过身去，走出了房间。当教会中许多人试图劝说麦放弃他的念头时， 他哥哥却不只是话语上的劝说，当麦提到这个话题时，红打了他一巴掌。“你怎么能无视父亲的梦想？”他质问道。“他积攒了那么多年，才让你今天在这里，来到自由的边缘。现在你要把这一切丢掉吗？你要撕碎自己父母的心吗？不要再谈回去的事了，一个字也不许提。”麦不明白自己的亲哥哥怎么能这样对待他。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怎能指责他分享福音的愿望呢？尽管他反对，他还是祈求神给他智慧和忍耐，去爱他的哥哥。他确信神对他的呼召，但他也祷告别人，也能理解这从神来的呼召。他所面对的最痛苦的障碍，并不是红对他身体上的打击，而是情感上的。这来自于他的男朋友。 神把他带出越南，他对麦说：“他为什么想让你再回去呢？你不能回去。”看到不能使麦回心转意， 他提出了分手。我不能娶一个放弃梦想的女人，他告诉他，神把你带到这里，如果你回去的话，对神和你的家人来说，都是一种羞辱。我有梦想，麦含着泪说，语气中带着恳求。现在，神给了我新的梦想。我梦想有一天把基督的爱告诉我们祖国的同胞，我要告诉他们不用杀牲畜献祭，祭物已经为他们献上了。那么我们的梦想不同，他冷冷地说，我们分手吧。麦看着他走远，泪珠从脸上滚落下来。营中恶劣的条件和营养的缺乏让麦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，但他的灵里却出现从未有过的健康。尽管男朋友离弃了他，教会的人怀疑他，但他对自己要做的确信不疑。神正呼召他回越南。